那么第三种的人是叫做提摩太啊，就是你可以栽培他的，可能他刚刚信耶稣，你就带领他能够查经、祷告啊，怎么样传福音等等哈、啊，这个是你的生命里面的提摩太。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呢，都应该有这三类的人啊，保罗、提摩太跟巴拿巴啊，这三类的人。那明年我们希望说，我们教会能够比较集中来做门徒训练啊。那在门徒训练里面，我们也需要这三种的人。所以呢，请大家记得哈、啊，我们可以问问我们自己说，在我的生命里面，现在谁是我的提摩太？谁是我的巴拿巴？谁是我的保罗？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也知道说，在门徒训练的当中，也就是我们彼此牧养，彼此的来帮助，彼此的扶持，彼此牧养，也就是我们门徒训练的那个方向啊。那我们知道说，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有弟兄姐妹们在教会里参与服事啊，在领导岗位上的服事啦，当执事啦，传道同工啦，啊，团契里面的负责人啦，小组长啦，成人主日学的老师啦等等啊。我们知道说，在无论你在教会里面怎么样的服事，我们都是要彼此的牧养。除了我们要处理各样的事情之外，我们最重要的背后有一个目标，就是牧养群羊啊。牧养群羊的目的是什么呢？牧养群羊的目的乃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乃是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所以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彼得前书的第五章。彼得前书第五章里面第一到第四节，就给我们看见一些彼此牧养的原则，彼此牧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我们如果要进行门徒训练的话，我们也要记得这几样的原则在当中。如果你要带领提摩太的话，我们要学习这一些。如果你有保罗的话，保罗也是要学习这一些啊。如果你有巴拿巴的话，做巴拿巴也需要学习这一些。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看，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灵透过彼得怎么样来给我们一些牧养的一些的启示。首先我们看见说，牧养的人是有呼召的。我们来看第一节，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让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我这同作长老，也是为基督受苦做见证的，又是同享将来要显现的荣耀的，劝你们当中做长老的。原来彼得他也把自己当成是教会的长老。彼得不单只是说他是教会的长老，在这里他说为基督受苦做见证的，换句话说，彼得他是亲身见证到主耶稣基督的受苦，他亲身看见到主耶稣当年在克西马尼园怎么样被他的门徒出卖，怎么样被兵丁捉拿，怎么样来到大祭司的面前受审判，怎么样来到比拉多的面前受审判，并且他走向各个他路上这一切的受苦的过程，彼得都亲眼的见证到了。主耶稣他怎么样在被人家受审判的过程，彼得他就暗暗的在跟随这后面。所以彼得很清楚，他知道为基督受苦做见证这回事，他也知道当年在刚才我们所念的经文里面，约翰福音的21章里面耶稣基督对他的预言说到他最后的时候是要受苦的，他最后的时候死的时候是倒挂的，死的时候是围着主耶稣的原因而 殉道的。所以在这里彼得他说，我这同做长老的劝你们当中做长老的。彼得就做了一个呼召，在当时来说这是一个呼召，是针对于教会的长老，但是我相信在这里也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初期教会的制度跟现在的制度有所不同，初期教会的长老也就是牧师，他们的任务呢也是做监督的工作， 所以呢，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在特别在新约圣经的时候，你看到长老的时候，他就是牧师，他也就是监督，他就是做一个领导的位置。我相信对于现在在教会里面负责做领导的、带领小组的，或者是你做门徒训练的，或者是你训练别人的人，我们都知道说这一段的经文是可以向我们说话的。上帝透过彼得来呼召我们去牧养群羊。我们来看第二节，他说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羊群，按照神的旨意来照顾他们。在这里我们要特别留意的两组的字，第一组的字呢，就是务要这两个字，务要这两个词语，这两个词语呢是迫切性的，是命令式的，是表示说神呼召我们去负起领导的工作，神呼召我们负起领导的责任，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是责无旁贷的，是无论是任何的领导的岗位，首要的工作就是牧羊在你们中间神的羊群。换句话说，今天神把某一个人带到你的团契来，神把某一个人带到安神华人基督教会来，我们就有这样的责任来彼此的牧养。请大家注意彼得怎么说的，这些的弟兄姐妹是属于谁的呢？是属于彼得的吗？是属于亚波罗的吗？是属于保罗的吗？不是的，是属于神的。他说什么？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羊群，这不是人的，而是神的。换句话说，这些的羊群不是我们招来的，也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样的魅力而吸引他们来的，他们是属于神的羊群，而我们的责任就是去牧养他们，邀请他们进入团契里面来，邀请他们进入查经小组来，邀请他们来到教会里面，让我们能够彼此的牧养。我们作为传道同工、执事、组长同工，或者是主日学老师们，我们经常应该在主的面前默想，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牧养弟兄姐妹。对那些被带领的人，我们要怎么做呢？希伯来书的第13:17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跟从，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做一个好的提摩太，让保罗能够带领我们，我们怎么样去帮助这些的学习的人呢？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第13:17说，听从那些领导你们的人，也要顺服他们，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警醒，好像要交战的人一样，你们要使他们交战的时候快快乐乐，不至于叹息，如果他们叹息，对你们就没有好处了。希伯来的作者他用了会计的词语，他就说交战的时候，换句话说，牧羊人，当我们在牧羊的时候，在领导的时候呢，有一天我们是要交战的，就好像一个会计师他要做账的时候，他把所有的东西呢，收入支出等等都要记下来，然后最后的时候他要把这个账簿呈交上去给老板看的。但是在最后那一天的时候，如果这个牧羊人他交账的时候不是快快乐乐的，而是如果他叹息的话，那对你们就没有好处了。如果我们是带领的，我们要时刻的思想一下怎么样牧养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是被带领的，我们要应当要听从领袖们的吩咐、托付、交付，我们应该要顺从，要依从他们。那牧养的人，我们应该如何牧养呢？彼得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彼得说要按着神的旨意来照顾他们，这个就是牧养的原则，这也是第二组的字我们要留意的。第一组的字是务要，第二组的字就是按着神的旨意来照顾他们。这个神的旨意来照顾他们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是上帝的旨意呢？上帝的旨意就是他的话。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按着上帝的旨意或者是他的话来牧养上帝的群羊呢？我们如果以经解经的方式来看的话，至少有四方面。 第一方面就是以上帝的话帮助群羊在实际生活当中成长跟改变，特别在门徒训练上面也是一样的。我相信说在门徒训练的时候，我们有许多会背圣经，对不对啊？背来背去啊，背圣经，背圣经是好的，但是呢我们要更进一步的去挑战说，这个你所背的圣经对你有什么帮助，这个背一个圣经你怎么样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怎么样帮助你成长，怎么样帮助你面对你的处境，这个是更重要的。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看见说，这个成长跟改变是按着神的话语来帮助的，而不是按着你的话语来改变的。保罗就给我们有这样的榜样。保罗他说到在使徒行传的第二十章里面第二十节，他就劝勉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就说什么呢？就说你们也知道我从来没有留下一件有益的事不在众人面前或在家里告诉你们教导你们。请大家看一看这个使徒行传二十章的二十节里面，这里面讲到的教导帮助弟兄姐妹们啊，教导他们就是目的是为了要帮助这一些的信徒们成长跟改变的。然后呢在这个二十节里面呢有两种的教导，第一种的教导是在众人的面前，一个 public ministry， 换句话说在众人的面前的讲道啊教导啊，这个是 public ministry。 第二个方面就是在家里面告诉你们，就是 private ministry， 就是劝导私底下来做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要带领弟兄姐妹们成长或者是生命得到改变的话，我们在家里 private， 我们在众人面前 public， 我们要教导神的话语，以致帮助弟兄姐妹们走上成圣的路，帮助弟兄姐妹们能够知道说我们应当要做出怎么样的改变来。然后使徒行传的第二十章的第三十一节，保罗也提醒长老们，他说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停的带着眼泪劝诫你们个人。请大家注意劝诫这一句话，劝诫这一句话是动词，它的意思是说出于爱心来帮助对方面对自己的问题，并且帮助他做出荣耀上帝的改变，用爱心来帮助对方面对自己的问题，帮助他做出荣耀神的改变，这就是劝诫。劝诫这是我们应该要用神的话帮助群羊在实际生活上面成长跟改变，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我们怎么样按照上帝的话来牧养呢？以上帝的话装备神的子民推展事工，以上帝的话装备神的子民来推展事工，不是吗？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第十一节十二节里面很清楚的说，他赐的有什么人，有什么人，有做牧养的，有做教导的，为的是要装备圣徒去承担圣工，建立基督的身体。弟兄姐妹，换句话说，我们要以神的话语装备神的子民去推展神的工作。比如说什么呢？我们要教导他们怎么样带查经啊，我们要教导他们怎么样传福音啊，我们要教导他们怎么样去帮助其他的弟兄姐妹啊，怎么样去互相的牧养啊等等，这些都是要靠着神的话语来装备弟兄姐妹的。第三方面，我们怎么样要按照上帝的话来牧养呢？第三方面，警戒神的子民错误的教义。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第三节，保罗他告诉提摩太，他说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经劝你留在以弗所。为什么要劝提摩太留在以弗所呢？要嘱咐某些人不可传别的教义。看到没有，每一个时代都有不同的异端邪说在攻击教会，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时段都有不同的旁门左道出现。所以牧养其中一个责任就是要警戒神的子民错误的教义。第四，就是要治理监督基督的教会。 我们怎么样按照上帝的话来牧养呢？我们是要治理监督基督的教会。很明显，很明显的，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几乎全章都是讲到做长老、做执事的责任跟任务。还有呢，提多书的第一章第七节也是提到说做监督的资格这些。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说，按照神的旨意来牧养的话，至少有这四方面：以神的话帮助弟兄姐妹们成长跟改变，以上帝的话来装备神的子民，推动事工，警戒神的子民错误的教义，最后就是按照神的话来治理监督基督的教会。牧养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把这一个人带到神的面前是什么意思呢？更具体的来说，使这一个人更能够信靠上帝，在不同的处境当中对上帝的信心是越来越强，跟上帝的关系是越来越深厚的，对永生的盼望是越来越强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要做门徒训练，如果你要带领提摩太，如果你要鼓励你的巴拿巴的话，如果你要劝你的保罗的话，我告诉你，你要跟他说，请你把我带到神的面前，让我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而不是什么呢？而不是你遇到了苦读了，你就把你的苦读传给你的提摩太，啊，那么你的提摩太也变成很苦读了，所以呢，你的门徒是苦读门徒，不是这样的。各位弟兄姐妹，那当你的提摩太有问题的时候，你不是跟他说我不知道，你没有把他带到神的面前。牧养的目的乃是要把这个人带到神的面前来，让他能够知道说神的话语是真实的，让他能够知道说我能够对永生的意识是越来越强的，我在不同的处境在困难的当中我能够信靠神。值得留意的是什么？这个呼召临到我们个人的身上，如果我们站在带领的岗位上，我们自然要去牧养，但是即使你不是在教会里面做带领的角色的话，我们也要去牧养，因为圣经鼓励我们要彼此牧养。你在家里面你可以牧养你的孩子，你可以牧养你的先生、你的太太，你在家里面你可以做到，你在公司里面也可以牧养你的同事们。同样的，真的是神呼召我们是要彼此的牧养。牧养的原则是什么呢？这是第二方面我们要看。第二方面就是牧养的原则，第二节下半节到第三节，我们来看一看。他说，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甘心；不是因为贪财，而是出于热忱；也不是要辖制托付你的羊群，而是做他们的榜样。哈，你没有发现到说，在这里啊，彼得呢就列出了三个对比来了啊，带出了三个基本的原则。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原则，也就是第一个对比。这个对比是什么呢？他说到，应该是要出于甘心，而不是出于勉强。有的时候，别人需要你的帮忙，你虽然很不愿意，但是因为找不到推搪的借口，唯有勉强的就答应了，勉为其难的答应了，心里面却有许多的埋怨。哼，真是的，哼，让我没有时间上网，真是的，没有时间发 email， 没有时间看什么东西，哎呀，我还要去帮助他，哼，真是心不甘情不愿的。会不会这样子？有时候，例如你在某一个单位上的时候，你虽然很不想干了，但是却没有选择的余地，唯有参加或者是出席这个会议，心里面真的是希望说时间赶快过啦，赶快过啊！在开会的时候一直看表，哎，怎么还不过呢？怎么还不谈完呢？哎呀，随便啊，对不对？哇，那么这个开会开得太晚了，半夜了，就很生气了，就站起来拍桌子，我先回家睡觉了。然后呢，就按照自己的血气来处理事情，这个是不是出于甘心的，而是出于勉强的。啊，人家叫你可能，哎呀，麻烦你啊，某某人，你帮忙一下，看一下孩子好不好？看什么孩子？我家里面多的是呢，我还要稍微看什么孩子？心不甘心，情不愿的，有没有？啊，有的人是这样子的，你千万不要做，叫我做任何事情啊，我不甘心。 对不对？做一点事情都不要。我们很多时候来教会就很想享受，而不想去参与服事。又好像什么呢？当你推动某一些事工的时候，面对某一些拦阻的时候，不想继续了，可是呢，你又不好意思中途夭折，于是呢，唯有咬紧牙关这个硬着头皮继续的往前推行，这都是出于勉强的。牧养是不容易的，因为你不但要处事，还要带人呢。处事反而比较容易，对不对？哎呀，搞搞布道会啦，搞搞培灵会啦，开会啦，很容易啊。虽然要花时间筹划，但是也不算太难。相反的，带人，人却不容易处理啊，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的能力有限，我们看事情的角度都是很有限的，对事情的了解，对事情的诠释也是很有限的。虽然是这样，但是圣经却鼓励我们，我们要认定目标，彼此牧养，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甘心，愿意弟兄姐妹们的为了弟兄姐妹们的灵命跟属灵的益处而努力。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甘心乐意的参与服事，彼此牧养，不是出于勉强。第二个原则是什么呢？是热忱而不贪财。热忱原文的意思是很有冲劲的意思，很有冲劲啊。换句话说，我们英文呢，今天很多人都讲的 passion， 哇，这个人很有 passion 啊，很有冲劲的，是这样的，而不是贪财。牧养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满足从哪里来呢？不是从有多少薪金而来的，不是说哼。你多少钱请我，我再做，啊，钱不够我不来，我不做，不是这样的。初期教会的长老们是有受薪的啊，是薪有薪酬的，因为当时的长老们除了是长老的身份，还有当传道人的职分，所以受薪本身并没有问题。可是彼得就提醒这一些的长老，不要因为薪酬而把牧养的工作变成了自己的企业。今天我们所有在做带领的岗位上的人，我们都要小心，我们要经常检讨自己的态度。我们的满足应该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的满足应该是从主耶稣基督而来，应该是对主耶稣基督这个热忱而来的，是看见有人信主的时候，是看见有人生命被改变的时候而感到满足的，而不是来自钱财。今天是的，除了少数的传道同工、教会的职员之外，所有的长职和其他我们带领的弟兄姐妹都不受薪的。虽然并没有钱财可贪，但是钱这个贪财可以有另外一种的形式来出现的。什么呢？就好像贪图别人的称赞，哇，我做了某一件事情，哼，怎么你没称赞我啊？啊，牧师怎么你还没有说我好啊？哎呦，牧师没从来不称赞我的，所以我就躲起来了，我就不侍奉，是不是这样？哇，牧师称赞的时候，哇，就洋洋得意的。或者是什么呢？为自己建立声誉，哇，我帮助了某某人，我帮助了什么人？或者是满足自己的权力欲，或者是希望得到弟兄姐妹们的支持，这里是贪财的一类。有时候你帮助人，别人也得到你的帮助，可是未必一定会心存的感激，知恩图报。在牧养的工作上，主耶稣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好榜样。主耶稣为羊舍命，他拯救我们，他行神迹医治跟帮助众人，然后他却被所牧养的人出卖否认，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今天让我们还是要重新调整，认定我们的目标是要牧养弟兄姐妹，不是为了贪图外在的事物，而是要单单出于爱主爱弟兄姐妹，不是为了满足自我，而是为了让弟兄姐妹们得到帮助。第三个原则是做榜样而不是辖制。榜样 example 不是辖制，辖制是 manipulation。 我们怎么样能辖制弟兄姐妹呢？我们怎么样辖制人呢？ Manipulation 就是讲条件的。如果你不按照我的意思，我就不做了，这个是 manipulate。 如果你不按照我的意思，我就发脾气了，这也是 manipulate。 如果你不顺着我的意思，我就换教会了，这个也是 manipulation。 说出警告来，要 manipulate 人家来做这些事情，这个是叫辖制。主耶稣也经常教导他的门徒们说，我们不要好像世上的君王和宰臣宰，以辖制为人为人啊、为啊这个治理之道啊，反而要成为仆人。仆人是怎么样的呢？仆人是不没有要求的，仆人是不要求回报的，仆人是不要求对方怎么样对我，而我才做什么的。而辖制是许多时候是带着有条件的。我们要成为仆人，像主耶稣一样谦卑的服侍。彼得在这里重复了主耶稣的教导，重复了主耶稣的治理之道，要求做长老的或者带领的，不要以为位高权重便可以呢弄权，就可以强迫信徒，不是的，而是以榜样来带领。弟兄姐妹，如果你在家里面，你想你的子女们诚实待人，那就你做家长的，你就要以身作则，首先你也要先诚实待人，因为子女会以你作为他们的榜样。好几年前，在一个特会上，我就鼓励一位神学生，我就问他，你有没有上主日学啊？这位神学生说他一直都没有上主日学。然后他的回应是什么呢？他说，你知道吗，我现在念神学还有最后一年了，然后呢将来做传道人之后啊，自然的就会在教会里教主日学啦，但是我现在就不用上。弟兄姐妹，如果你想你所栽培的对象多读经多祷告，那你首先要先多读经多祷告。如果你想服侍你的对象不斤斤计较，你首先先自己要不要斤斤计较。如果你想你服侍的对象彼此饶恕的话，那首先你先要彼此的饶恕。如果你想服侍你所服侍的对象不说闲话，自己你先不要说闲话。如果你想你服侍的对象凡事忍耐，那么你首先先要自己操练凡事忍耐。圣经告诉我们说，不要去辖制，乃是要做榜样。做榜样是很困难的，压力也很大，但是我们靠主的恩典，在失败的当中我们还是要站起来，我们在失败的当中我们还是要锻炼我们自己，我们要效法主耶稣，以主耶稣为我们的目标，不是以人为目标。是的，我们就好像保罗这样说，保罗说，你们应该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换句话说，没有人是完美的，但是我们可以一起的来效法基督，我们可以彼此的劝诫，彼此的鼓励，以致我们能够彼此的牧养。所以牧养的三个原则就是，是出于甘心而不是勉强，是出于热忱而不是贪财，是榜样而不是辖制。结果会有什么样的回报呢？这个就是第三方面我们要看的。请大家看彼得前书的第五章第四节，他说，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定得着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神的话应许我们，如果我们彼此牧养的话，我们会得到的是什么呢？荣耀冠冕。荣耀冠冕是什么东西呢？按照希腊文里面，荣耀冠冕也可以翻译为是这样子的，他说，这冠冕便是荣耀，这冠冕便是荣耀。就好像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七节所说的，经受了试炼的信徒能够得到神的称赞，能够得到荣耀跟尊贵。荣耀是主再来的时候要赐给他子民的恩惠。 彼得鼓励在教会里面做领袖的、侍奉的、做长老的，要在牧养上面努力，知道说他们的摆上是不会徒然的，他们必得到神的奖赏。尽管他们在世上服侍的时候被人误解了，尽管在世上服侍的时候他们是孤单的，尽管他们在服侍的时候是没有人理解的，尽管他们在世上服侍的时候是被人讽刺、被人逼迫的、被人毁谤的，得不到在这个世上所应得的光荣，但是将来他看见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主耶稣必定给他冠冕，必定称赞他，必定给他荣耀跟尊贵。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你说你在这个你的教会里面服侍受伤害，主耶稣理解，或者是你在学校里面要服侍神，可是受到许多的挫折，或者是你在团契里面要服侍，你也受到很多的攻击，但是不要紧，因为主耶稣纪念，因为这个世上的一切都会过去，人的称赞也会过去，唯有神的称赞，唯有神给你的荣耀、神给你的尊贵是存到永远的。所以我们要把持住我们侍奉的目标，牧养群羊，把人带到神面前。弟兄姐妹，我们要彼此的牧养，彼此牧养的确是很困难，困难重重。当你面对其他人的时候，你会看见说人会有许多的变数，但是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朝着这个方向走，认定目标，要使你的目标清晰，要我们不要转移我们的目标。有一位女的运动员，她的名字叫做 Florence Chadwick。 Florence Chadwick 是第一位游泳横渡英伦海峡的女性，她在1950年的时候完成了这样的记录，从就是英伦这个海峡她游过去了。两年之后1952年她想做另外一个尝试，尝试什么呢？从美国加州的海岸游到加州的对面那个小岛叫做 Catalina Island。 这个小岛离加州的沿岸呢大概有26英里，那么比英伦海峡呢还要长。下水那一天雾非常的大又很浓啊，所以呢他看不见对岸，然后呢他知道说在途中呢也会遇到一些的危险，好像说鲨鱼啦会来啦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他游开始游，游了大概15个小时的时候，他就支撑不下去了。15个小时之后他支撑不下去，可是呢他旁边的队友们不断的鼓励他， Come on Florence go， 可是呢他要放弃，他最后真的是放弃了。到底他放弃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雾太大，他根本看不到 Catalina Island， 他根本看不到他的目的地，所以他放弃掉。而不是因为他，因为不是因为困难，而不是因为危险，而不是因为疲倦，他缺乏前进的目标。后来人家把他拉上来了，他就坐在船上，然后人家告诉他，你知道离目的地还有多远吗？只有1英里了。 You have only 1 mile to go， 你只有1里路，再游一下就到了。他后悔了，我游了15个小时才差1里，因为雾太大看不到目标，我就 give up， 我就放弃了。2个月之后 Florence Chadwick再次 这一次呢处境有没有改变？没有改变，那天雾也是非常的浓厚，非常的大，也看不到对面。可是他游了，游了过了15个小时，最后到达了目的地。为什么呢？人家问他说 What's the difference？ 你第一次游的时候游不到，现在你游到。他说 I picture my destination in my mind， 我已经在我的脑海里面有这个目的地在那边了，所以我知道我会到了。所以他终于游到了。各位弟兄姐妹，也许许多时候我们的处境让我们退后，也许我们的处境让我们要 give up， 可是你知道吗？你是有一个目的地的，那个目的地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把我们赎回来，他要给我们有完全的安慰，完全的荣耀尊贵，这是我们的目的地。让我们能够集中，让我们能够朝着荣耀主的方向而走吧。我们感谢神，因为他是我们的牧羊人。让我们在侍奉的时候也不要妥协，也不要后退，也不要冷淡，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的牧羊人在前面。耶稣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警醒，好牧人不怕危险而领导他的羊群，好牧人以爱心保护他的羊，没有一只迷失的羊得不到他的关怀跟寻找，没有一只困苦流离的羊不得到他的怜悯。好牧人为羊舍命，耶稣就是我们的救赎主，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救赎了我们。耶稣是我们的好牧人，我们要跟从他，我们要把持好我们的目标，跟从他，要把持好我们的目标，彼此的牧养，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要把持好我们的目标，说他再来的时候，我们一定得到他的赞赏、荣耀跟尊贵。感谢赞美主，让我们一起来仰望我们的大牧人，我们一起来起立来唱耶和华求你引领，或者是这首诗歌叫做